本期节目由乔玉建筑赞助播出，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有乔玉建筑的总经理 Anton。
Hello 大家好。
还有其实我们的老朋友啦，景观设计师吴淑媛。
耶，大家好，大家好。
Yeah， 今天就是 Anton 跟淑媛来这边，其实 我很惊讶，就是我们第一次有 建设公司的人愿意来。然后
建筑，他说是建筑，
建筑，
对，
建筑，
对，建筑。
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不要叫自己建设公司，要叫自己建筑团队，差在哪里？
差在这个名字比较酷啊。
所以就是一个很肤浅的理由，还是真的有差？
你们以前的名字是建设公司吗？
其实以前是建设，但是这个是爸爸改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建筑。因为我回来接的时候他就叫建筑
啊。 OK， 所以你算是二代回来接家业。
對，
所以乔玉是爸爸创立的公司。
没错
啊。那你们这个建筑团队主要的那个基地是在哪边？是北部、中部还是南部？
我们都在南部。
南部，
对，台南为主。
台南为主，所以你们都在台南盖房子这样子。
对， 對。
哦，那你们是台南的，原本是大地主，所以出来盖房子？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土地都是辛辛苦苦花钱去买的。
是每个人都会这样讲，
谁不是花钱买的？
你土地
是很久以前
有那种家族的，
也是很便宜买的，
可能圈地圈起来的也不错。
对，起码圈地的那个时代，
起码圈地也是啊，
没有那么好啦。但是他们是，爸妈是花了，他们其实从基层开始做，所以就慢慢存钱，慢慢买，然后土地。
方便是问？大概几年代的时候，
他们是做什么东西的基层？
我爸其实他从早期画广告招牌开始。
哦，
对，他其实他是在嘉义出生，
嗯，
然后他到高雄学画广告招牌，他从学徒开始当到现场去做工地主任，从监工一路做上老板。然后我听说我妈是我爸工地的小工。
What？
什么是小工？女生也会在工地工作，
就是帮忙一些搬东西啊，一些比如说像水泥沙的预拌啊。
哦，所以你妈妈也是在工地，
她是去打工。
哦，
对，
哦 okay、
然后被爸爸那时候是老板，
应该还是监工吧？
哦，我以为被老板
看上了。
哇，这是什么中国的那种翻转剧？
对，所以他的资历大概也将近五十年了。
哦，
对，他今年已经75岁了。
Okay。 I see。 你刚刚说你是被爸爸叫回来接业的，你原本是在哪里？原本我记得你原本是在美国读书。
对，
是是，
对，我在美国念研究所。
在研究所，所以你是几岁的时候出国的？
我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你原本大学在台湾是读哪一类的？
我在逢甲念土木工程。
所以你内心本来感觉就是要接开业，就
土木工程。你有选择吗？你原本想念土木吗？
在我大一的时候，我胸怀壮志，我要念土木，因为要接嘛，就是因为我从小从我有印象开始，我就是在工地进进出出
，OK，
所以我很习惯工地的文化。到后来我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房地产有遇到一波不景气，
是08年的金融海啸，
不是更早之前，
不好意思，
应该是
08年的、那個，
应该感觉是00年左右吧，
差不多那一个时间，
就是亚洲金融风暴那时候，
對，那时候1998年掉下来，九八
年 ，OK，
对。對，
但那一波下来之后，我爸就说啊，景气不好，我们先休息好了。
可是
我想说，
后来房价就是狂涨，
对，你就压错时间点，
休息错时间了吗？
所以人家说最危险的时候是进场的时候。
嗯，
如果那个时候进场，现在已经翻了，血翻了。
你讲这句话，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信，因为你旁边的你的朋友淑媛在台北基本上全部都是做豪宅的。
对啊，
对啊，所以你会跟豪宅景观设计师合作，我就不觉得说你们没有
赚到钱，
没有赚到钱，
少那边装辛苦了。
我跟他的合作也是一个偶然吧，
是嗯，怎么样，在酒店认识啊？
没有，
就是我们牵手的时候在路上，对不对？
他是不会承认的，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跑酒店，我不跑酒店，我那个不是我的文化，对。我是居家型的好男人，我都在巨蟹座，虽然我是双子，但是我
现
在
不要跟我谈他星座。请问做这一行多多少少都要接触酒店嘛？你可能不用每天自己跑，可是我以为比如说地主要招待啊，要保干净啊，
是，或者是
尤其是我有点刻板印象，觉得南部一定也会有这个需求，北部也有啊，怎么可能没有？
其实酒店文化是看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可以选择透过酒店文化去让你的事业拓展。
对啊，大部分
是
这
样嘛。但是我就是反其道而行，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一种深色场所。我不是
不
喜欢
付钱的。
我去都要付钱啊，我干嘛去？对，因为我一定是招待别人，是我去我要付钱啊。
啊。
对，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去那种地方。 并不是说他特别的脏乱，或者说很多一些不好的，比如说像是有可能牵扯到黑道
哦，
对
哦、
okay ，所以其实这个对双方都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秉持的概念就是说，我把我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我也不一定要赚很多钱，但是我心安理得就好了。
那既然你个人不喜欢去酒店，你是怎么认识苏远的呢？
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圆这个。
苏远，你要自己回答吗？没办法，谁叫我们认识很久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蛮巧合，然后就是博汉的这个前的相亲对象，
对
对
对，
哦、相亲对象也是做警官的。
啊、
哦，对
对
对, 对是是，
我想起来了。
哦，那个时候本来是要找这一位，
那个我老婆会听这一集，这样
没关系
的。
后来
没有再知道这件事情，
前曾经的相亲对象，
对对 对, 对，
曾经啊，曾经。哦、
然后，因为这是台北的公司，嗯、那刚好那时候我也开业
，OK，
哦，所以其实刚好他们找的这个公司是我学长，他说啊，这台南太远。不然你去接洽看看，就是你开业
学长不要说你
对、啊、
我是新人，不然你去跑那个乡下的案子。
刚好其实台南是我的故乡嘛，
对，
所以开业的第一个案子，然后回台南啊，遇到那个博翰他爸爸，
嗯，
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感恩这一段的啦，就是我开业的第一个案子能够有一个案子可以 run， 然后第一年就很安稳的度过这样子、嗯，然后其实对我那时候从英国刚回来，其实讲了非常多很新的观念的设计、嗯，
就曲高和寡就对了。
哎、
欸，
对对 对, 对，我觉得都有点担心活不下去。可是我觉得还蛮感念这一段恩情。
所以台南人有听你这个英国的概念哦，
就
是第一个吧。
所以你们真的在台南，然后弄了这个台湾人都听不懂的概念，就弄
真的
真的。
那时候
然后我还要解释半天，
那还卖得掉吗？
还卖得
不
错
呢、
欸。
所以后来其实台南人是有 sense 的。
他那一直有 sense 啊，
我好，
你有没有觉得台
就知道了、
啊？你有没有觉得台南人比台北有 sense？
我觉得美感上，你觉得有没有差？
因为台南是个很美的都市，
因
为这是我跟 Ken 觉得、
啊，就台南美的话，里面的人其实美感就会比较好。嗯、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看我们政府怎么样去把美学这个东西应用在生活上。当然，台南是慢慢逐步的，是有在往好的方向走。
嗯。
那你要说台南市的市民特别有美感，我觉得还是要时间呐、啊，并不是全部了、哦。那我也不能说台北没有美感，或者台北全部都有美感，但是就是政府给你什么，你吸收到什么，然后随着时间演进，你得到什么
啊？
对
okay,
啊，不好意思，我
想安全的回答。
好，我想要先拉回来，这比较不安全的地方，就是你那时候在台湾，然后读完土木来、right? 你说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忘记了。
金融危机
然后爸妈觉得要休
息
一下。
对 对, 对。
那你那时候就说好吧，那都要休息了，
那我就干脆
去美
国念书。
我就转行了，我就念工业工程了。
哦，
去美国
念工业工程。
然后你在原本打算在美国留下来吗？还是怎么样？
我原本要申请 intern。
哦、
okay.
对。
然后那为什么又回来了？因为发现房地产又开始涨了。
没有，因为我爸说哎。我老妈打给我说哎、欸、你爸想退休。
其实他们都用身体不好当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
你不是第一个，我每一个听到就说哎、欸、爸爸就是。
对，身体不好。
家里怎么办，
对，
这个要给外人接吗、
啊、真的就是爸爸一辈子打拼舍不得啊，
舍不得。
所以现在我快做了20年才刚退休。
好，你爸爸现在才刚退休。
才算刚退休。
哇，他骗你骗了
20年回来。
也不是啦，也是心甘情愿了，才能待那么久啊。
所以你那时候，
你听到的时候没有反弹吗？
啊、
就是我都已经决定要转行了，
我 intern 都申请了。
那其实，
而且在美国应该过得很开心吧？
欸、真的，我在德州超开心，
超开心啊！
对啊，什么都有，
应该很滋润吧？
非常，而且我觉得那边天气非常适合我，因为它不会很热到你一直流汗，但是也不会冷，
嗯、而且又干，比较
干
燥，
干燥非常适中，那地又大。嗯，又不用找停车场，
对，
到处都是停车场、嗯、真的很好。
那你怎么转念的？你是怎么样被哪一句话情绪勒索到只好乖乖回来？
就回来帮忙啊，
真的就回来帮忙，
就乖乖
回来帮
忙。
其实那时候想的是说啊，回来帮忙，但是我没有想说会帮一帮20年。
真的哦，
真的，我没有想过。
你就想说要帮个5-6年就走？
对对。
那你有想过你走的话，那下面谁接？你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我还有两个姐姐。
那他们就
怎么可能
两手一摊？什么意思？
没有说建筑业，以台湾的建筑业来说，真的很少，我没有看到比较少，
真的
女
生比较少，
很少，
对啊，非常少。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为什么？是因为女生不方便一直上酒店，效果不好？
因为女生毕竟你在对一些，我这么说，建筑业他面对的厂商都是比较讲话比较直接，跟一般比如说做贸易啊，做一些。文化方面是不太一样的。嗯，你要懂工地文化。嗯，对，你要去掌握那个节奏，你要懂得怎么讲话，怎么用人。
所以你觉得女生的门槛还是稍微高一点，比较难融入，
比较难
融入。
对，因为有一些比较不好讲的、比较不好讨论的话题，不太会从女生的嘴巴讲出来。那凯莉我是不知道，因为他
所以其实我说不定有机会，我说不定有机会，
凯莉要去开建设工，百灵果建设，百灵果建筑，百灵果建筑、哦。所以你那时候回来接班的时候，其实我听到很多朋友他们就是回来帮忙家里，哦，可是家里的爸妈又不放权，那可是到最后就会被卡住。那你那时候回来之后遇到一样的问题吗？
也是会遇到啦。
那你怎么跟家里沟通说啊？那我回德州咯。
我都是属于先斩后奏型的。
那可是你怎么有资源可以先斩后奏？很多人是连资源都没有，所以要先跟，
对啊，大家还是要听大老板的话。
其实我还蛮感谢我爸的，他其实在我回来陆续，因为我从基层开始做嘛，我从工地主任开始做，我接班的这一段时间大概过了7-8年吧，嗯，他把我升上去当公务经理，然后他就开始交代所有厂商说：“哎，这个是我儿子，他现在是经理，所有事情找他。”
好，爸爸有放权欸，
他有放权，
这很难得。
他有放权。
你有认识其他建设公司、建筑公司的第二代有像你一样的待遇吗？
你身边应该有一些类似背景，
因为我听到很多，
确实是不多，
因为比较少真的资源会放掉，因为很多就是爸爸们就是
因为爸爸打下，我们讲到爸爸打下江山，他会觉得他成功过，
他会觉得以前的经验
对
应该要继续。
其实如果你的爸爸是在比如像工会里面啊，或是一些团体里面是有相当的地位的话，你要接班你就相对的
又更
困难度会比较高。对，你那毕竟还是一个精神领袖般的存在。
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在这种建筑工会当理事长到底有什么屁用？说实话，我真的超不懂。
欸，
我
有主持过建筑工会的，
我不懂啊，你在里面当
理事会，
理事会会长，
可能跟福伦社差不多吧，交个朋友
啊。对
啊,
对 啊, 对啊，其实
就是进去交朋友，
对啊，对啊，对，同样的用意啊。
那交个朋友的话是要买到地会比较简单，我其实超不懂，因为我们在福伦
比较好都关系，
因为我在福伦社其实就认识凯莉，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个，
对，然后我们就
不会成功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一起退社了。书源是跟我们在福伦社
同期的，
同期退社吗？
我还没退，
他还没退啊，他没退啊。我们就决定出来做百灵果，然后我们独立独行，
我们觉得说我们做这个东西会不是我们觉得会得罪所有福伦社的人，不如直接出来。
然后也过程中也得罪了一些，
你真的是得罪了，
对，真的是得罪了。不过我蛮好奇，在当那个
理事长，
对，或在那个会里面可以做什么？
如果以一个 local 的县市理事长，他们其实每一个县市会互相去拜访参访，嗯，所以其实你要有一定的关系，有一个等于说一条线，对，每个县市会有一条线。当你需要办参访的时候，比如说我是台南市的理事长。我跟台北市的很熟，我就可以透过理事长跟理事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去签说，我们参访的案子个案是要怎么安排？
我不太懂参访，就是看一下说，别人的房子怎么盖，他们流程，他们工地管理怎么做？
应该不会看到工地管理，都是看到装修后的结果，
结果了。
对，
大家不让你看工地管理吗？工地管理是什么？
是个 secret 吗？
秘籍是不是？
对，
还是大家怕看到一些不一定合法的东西，
所以说，里面怎么塞这些东西？
看完工地管理，大家彼此没有互信了。
其实我超好奇，那你我突然听到这个工地管理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会变成一个秘籍的概念？
还是说大家可能用不同来源的劳工？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待过一点点的
建筑
也一点点，我只知道说，大家可能会用不同的管理系统，有一些会引进日本的体制嘛，说，在有些人的工地就很干净啊，连那个厕所都一定要去外面厕所，不会在工地里面直接尿尿，然后吃东西抽烟什么都不会在里面发生，这是一种嘛。那我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会大家会把这个东西保护成这样子，到底差在哪里？
因为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工地管理你要怎么样让它管理到你要的程度，但是每个人对好的接受度不太一样。像我的接受度是工地可以有烟蒂，但是不能杂乱，但是杂乱跟烟蒂这一条线你怎么界定？那如果说你安排工地参访，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缺点，但是搞不好他觉得这不是缺点。
哦，我懂，就是
会有点
有点把那个自己没有整理好的家里打开给人家看的感觉。
对，就房间很乱，
可是明明我就觉得我家没那么乱，可是你会觉得这不行。
对，所以我们都避免在施工期间，也不太方便，危险。
还好吧，戴安全帽不就好。
他们一次参访可能有两台游览车啊，可能七八十个以
上。太多了吧，这感觉好像那种进香团的概念。
对，我先让你们猜看看，台南市有几家会员公司。
什么会
员公司是
建设公司？
工会的会员公司，
我不知道。
150家，
超过500家，
超过500家，
对啊，
有需求有这么大吗？
没有人界定说我开建设公司要多大资本额，
还是就是开建设公司，
所以你们也可以开50万就够了，
50万，
对啊，
那开了以后可以干嘛？
就有一个名字，你可以参加工会啊。
那参加工会可以干嘛？
干嘛可以干嘛？
去选理事长。
不是，
参加工会
理事长可以干嘛？不是威权，那我干嘛不回去福人社
就
好了？
就是跟福人社一样意思啊。
我真不懂哎。
不要，很累，要一直搜寻。
对，真的。所以理事长他们其实都是全程跑了。哦。哪里工会有活动，他们就往哪边跑。
听起来蛮累的。
是蛮累的，真的蛮累的。
那你自己主要回来以后，你主要的工作会是什么？你也需要去参加理事长的会议，或是参访？
我曾经有参加过2届的理事，一届理事，一届监事。参加完之后，我就
你觉得真的对
我就
business 有帮助吗？
我就像是退出福人社的感觉。
就你觉得实际上对经营公司是有帮助的吗？实际上，我是认真说，实际上，因为就是因为你要花自己非常多时间嘛，因为你投入的时间成本非常高啊。
我还好啦，因为我归的是在编辑委员会、
okay.
是一个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的委员会。但是就是你很想帮同业争取点什么东西，但其实是没有着力点，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你想争取的东西像是什么，可以举例吗？
一些建筑法规的修正啊，像台南的容积率的调整啊，
每个县市的容积率
都
不
太
一
样，对，不太一样。
为什么每个县市会不一
样？那对以建商或以你的立场来说，你觉得是什么法律你是觉得最需要去改变的？
整体的容积的重新检讨吧，因为其实你看台北这种都会区，它的容积非常高，随便一个就400以上。可是，
所以我可以跟一般人解释一下，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容积。
容积就是比如说一块土地，你能够在这块地上面盖多少坪数？
所以400趴就是100坪的土地可以盖400坪，
大概就这个。但
是还有建
楼地板面积，
对，还有建壁，就是一块基地你只能涵盖多少范围是有建物，其他要保留空地。对，所以容积越高，当然盖得越高，那你的土地成本的取得就会相对越低。
可能可以盖越多户。
对，所以你看台北动辄200-300万的土地成本，为什么它可以这么高的成本？一来是它容积率高，二来是它单坪的售价也可以高。但是台南刚好相反。
会不会是为了市容，不要有这么多高楼大厦，是这样吗？
这要问我们景观大师。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所谓的这个景观，有可能会考虑到景观法，因为大家知道我最近去京都买房子。
大家不知道，我只觉得听起来很
有
钱，
是没有人知道，
超有
钱，
没有人知道。
在听这个节目的人其实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要签特别景观保护法，也就是说京都不准有超过3层楼以上的建筑，尤其是金阁寺啊这些这个
古迹
文化遗产周遭，只要他看出去的周围不准有高楼。那我觉得台南有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古迹，所以他不想要变成一个超高容积的这个，
不想要变下一个比如说高雄的感觉，这样。對
對對，那听起来蛮合理的
是不是？那以美观来说是不是听起来很合理？
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样。
那难怪使不上力了。
对啊。
好，那我其实很好奇，身为建筑公司，会不会看到古迹会手痒想要拆掉放火然后去盖新房子？
会被抓去关吧？
没有，台北一堆这种事情啊，只是不小心怪手转弯的时候给人家压下去了，
车子给他撞下去，
或者是彰化也常常发生这种事嘛。我就好奇，身为台南人，你看到台南古迹会不会不小心车子想要撞下去？
他怎么可能会说我想啊？
是不至于啦，因为台南其实靠古迹吃饭。 嗯，其实
那建设公司怎么办？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了解你取得土地到底是在什么样情况下。
OK，
对，因为现在像围老的奖励也是越来越少。
嗯，围老建筑的容积奖励，
对，它有容积奖励，它越来越少。那如果你还是硬纠结要在市中心，比如像中西区、像北区，那你就必须自己去负担那个结果。但是，像刚刚那个书院说的，台南是整体的景观规划，我觉得它有点杂乱章，就是你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很高的建筑物，
对
啊、我以为那个就是官商勾结。
就突然就是
没有没有，
因为你不去喝酒，你不知道啊。
对啊，你
说
的非常酒店
就有
了，
这
是
你的问题吧？
我是理事长，我也不知道，
这是你的问题吧？
对啊，
所以
谁叫你这么坚持？
我应该去酒店跑一下，就是。
对啊，你看你都不知道秘辛跟内幕，
对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只会在那边抱怨。
真的，抓到原因是什么了？
好，我们回来了。所以 Anton， 其实我一直也想要拉回二代这个话题，
我一直想把它扯掉，
对，扯不掉。
其实我先问一个比较简单，让你回答好了。你觉得台北建设公司的二代跟台南建设公司的二代在生活上面有什么差别？还有大家在花钱上面，甚至在对接家业上面有什么差别？
生活是哪一方面的生活？
嗯，就是、
花钱的观念吧，
花钱观念，
金钱观念，你自己是怎么样？
对你从小到大的时候，家里是会给你零用钱使用的吗？
还是会有那个黑卡可以随便刷？
我这辈子还没看过黑卡、欸、
哇、
哦、那你都是赊账吗？我不知道台南可能
可以赊账，
台南没有刷卡机吗？
我兵阿北说一下就赊账了。
从小到大你的那个金钱观念在家里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家是我爸妈是不给零用钱的，我记得，所以小时候、
哦、那听起来就是无限的。
对，小时候没有，也没有无限啊。那小时候也没有信用卡，
嗯，
然后如果你身上没有现金，就是等于什么事都做不了嘛。
对，所以
你有需要打工吗？还是
我没有，我没有打工。家里面我在我大学之前的所有那个学生生涯都没有打工过，嗯、但是我到美国我有打工。
哦，到美国要打工，为什么？
为了支持自己的兴趣啊，因为我喜欢玩车，
赛车
吗？机车还是
我喜欢改车，
改车
对改车。
所以你在那边是改什么亚洲的 Honda 那种车，还是改那种？
没有，我觉得 Honda 是屁孩在玩的，
太
开玩笑。我那时候刚好我记得东京甩尾，
嗯
哦，那时候刚流行的时候、啊，
不都是在改日本车吗？
对对对对对，
还在改的
就是 Mitsubishi 啊，那个 EBO 啊，
对啊
，GTR 啊，对
啊，对
啊，对啊，都玩那些东西啊，就改个轮框啊，改个避震器、排气管，
嗯，
对啊，这些钱是当然是不能跟家里面要、嗯，对，因为家里面支撑你的是你的学业跟你的生活所需，还有房租。
嗯
所以这些我都利用打工的钱去赚、
哦、那后来回来台湾之后这些兴趣怎么办、
嗯、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啊
可是你刚刚有说你其实梦想是想要弄一个法拉利车队嘛
对
对那你现在有几台法拉利了
没有半台啊
怎么可能我看台北市的每一个老板至少都有两台以上
哎、欸、真的
至少嘛因为而且你要买法拉利好像要先买一台马苏拉蒂才能买法拉利之类的
要配
以前到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以前我听人家这样讲
现在是你要买限量车款你要集满几台法拉利才
对吗、
就是、就跟买包一样
就是要配额嘛
跟买包一样對
對對限量车款它是
有限制
對、啊、
好多老板都很多台
那你为什么没有
麼
你自己喜欢为什么没有买呢
怎么讲这个东西
家庭教育
你爸爸会听是不是
观念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家其实小孩子的各自的花费是各自处理
哦没有公账这样子
我们没有公账然后我们也爸妈也不会多给你钱去做你工作以外的事情
不能挂在公司下面用租赁吗
我
看到好多跑车前面都是矮
建设公司办租赁是有点敏感
的、这个是敏感的话题都没有都没有
都没有
要合法合用合法合用、
那你这样这个满腔热忱去哪里发泄你又不上酒店对不起我硬扯了一下
上酒店是不是
好其实
对这是对车子的喜好
对、啊、那你对这些你的兴趣因为你都从国外被爸妈叫回来而且爸爸做了20年才真的退休那你 这些
兴趣
期间累积的压力你要怎么发泄呢
其实也是工作、啊、也是在工作上发泄、啊、现在工作变它是一个发泄的管道跟工具就 就是你把你所心里面所想的，你把它实现在你的工作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发泄。
那你回来在接这个家业之前，你对台南市的市容是有什么样的愿景吗？因为要踏入建筑业，其实要对那个城市有一定的爱才，才会走下去嘛。
真的吗？
要么超爱钱，要么真的说，我想要把这城市变成某一个样子，对吧？应该
真的吗？對啊對啊對啊，做这个有这么高大上的一个理念？
我认识的一些建筑业的人，他们都有这些。
你说改变天际线这种？
对，改变天际线，我真的相信很多人内心会，因为台湾的天际线真的蛮丑的，尤其是台北市那
個。可是因为改变天际线是要飞机飞下来，就那台南。
也不一定啊，因为你在城市看出去那个美观度还是有差嘛，
对，还是有差。
对，所以你本身原本对台南的一些愿景是什么？你在刚接这个家业说，哦，那我想要盖出哪一些东西这样？
稳扎稳打吧。
这听起来不是稳扎稳打是什么？你盖四合院哦，超矮的，不会地震不会倒吗？靠背哦，什么？
因为说真的，你要用一己之力去改变整个台南市的景观，其实相当困难。像光我
要加入工会，对不起，对不起，
加入工会。
其实我有代替他去过一次工会，你还记得吗？你不去参加，就我代替乔玉去参加那个建筑工会的例会，隔壁全部都是建设公司，
台南的建设公司。
对对对，可能那个时候那个Anton 他爸爸故意让我去认识台南其他的建设公司。
那好，那我很好奇，苏源，因为我相信你应该也有去过台北的工会的会议。你觉得台南的工会的会议跟台北的工会会议差在哪边呢？
我觉得台南的长辈比较像个叔叔伯伯这样子啦，
比较人情味。
对对对，就把我们当成台南的小孩这样子。
那
然后试着要砍行这样子。
哦，所以是蛮帮忙的。
对对 对。
那台北的话就是，
台北我觉得也是在商言商，
比较功利一点，
就是销售的这个，为了销售顺利的。
那如果有外县市的建商也要来加入台南工会，这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可以，没有限制啊，
没有限制。可是可能会觉得是外地人，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点小排外？
不会呢，其实我们现在被外地建商打得蛮惨的。
怎么说？
台南在地建商被外地建商，
对，因为
像是埔园这种下去盖，或者是大建商下去盖。
埔园应该不会想去台南这个乡下的地方。
好，假设可能国泰，我不知道，就是这种
大。对，其实现在像大的建商，远雄、新复发、达利，然后海悦，其实都下去了。他们都买的地都买很大，他们的开发案都是量体都很大，几千户的。
挟重金下去其实是。
可是台南有这种需求吗？因为一次几千户的那么大的，其实生活品质不一定会比较好嘛。
这其实回到一个市场的选择啦。就如果说你今天走的是首购市场，是有一个方向可以往这边走。但是如果说政府他对于打房的这一个策略，它持续下去的话，我觉得首购市场可能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什么意思啊？
那是政府的打房策略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看政府的打房策略。
因为我一个一般市民比较不懂，我都会觉得政府没有认真在打房。
对，那你们有觉得
越打越高？
对啊，我现在看到中山区一瓶预售200万，我听到
我
疯掉，
你那个十瓶只能
我觉得好扯啊。
你都会抱怨说十瓶谁住，然后香港人就说啊，香港听众 sorry。
你知道我那个丢出来之后还有中山区的听众丢说，看这是我旁边的那个房子，那个现在蛮便宜的，总价只要3000多万。我说你
我们听众比我们有钱多了。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我可以 ，but sorry， 你觉得那个打房这边以建设公司的角度来看，你们是实际上有感的吗？
对，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当初设定的坪数，其实我们就是要避过首购，因为首购它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刚性需求，但是在这种刚性需求，它跟你的整个社会的薪资结构是不是通膨，其实影响很大，当你的必须花费去大过于你的那个房贷，我们说房贷，每一个月可能要缴1万-2万块，你可能就会选择说，那我先用租，以租代买，
对啊，
这个观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觉得首购市场一定会受到影响。
可不可以为台湾人其实骨子里还是希望有一个可以自己的家，如果负担得起的话，对啊，
所以他们会只推首购啊。
OK，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台湾就是有一个很高的公设比，然后规定在那边，然后最后就把那个价钱垫得很高，然后我们实际上住的又很少，为什么不能用实际坪数来算？
对、嗯、其实这也是一个价值的转换而已，它也只是把公设比的钱转到你的实坪的价格上面去，所以你单坪的单价还是会拉高啊，
所以其实没有差，
总的成本还是在那里、啊、
对。可是为什么计算方式大家不愿意用这种内实际房内的坪数来算？因
为
有时候
不务实，
因为我内心真的觉得说，我以前听到说好像连宇哲都要算钱，我其实内心是觉得很独烂的。
我们好几年前宇哲都没有在算钱的
啊，台北要算嘛、嗯、对啊
对啊，就觉得
就是说那突出去那明明在窗户外面的东西，而且说真的宇哲那没有遮到雨，
因为他可能想说你会违建会把它增建起来、啊、
就是
那个是拿来违建用的吗？
对对对，因为以前有一些宇哲超大嘛，那人家自己那个阳台会
对、
啊、会那宇哲可以站出去吗？
对，
电话台
对, 对，可是各种算法都有，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
就会觉得到最后给人家很多灰色地带，然后在那边让不守法的人很爽。
对
对啊，
这一点应该这么说啦，因为其实台湾在规划案子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设备，比如说我们有健身房、瑜伽室、什么 SPA 室、游泳池，然后楼梯间、梯厅，它在公设的计算上面会很混乱。
对，
所以除非说你把这些的附加设备完全定义为这个是建商必须无偿提供、嗯、那你就可以不用去管公设比的事情。
这我完全不同意耶，因为你如果这些东西如果要做的话，你就直接说那我这边实际那里面的坪数的价格拉高就好了，就不用算那么多，不是吗？
对啊，但是你的楼梯计算还是跟政府的法规有关啊，你的逃生路线啊、嗯、
对啊。可是这个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实际坪数跟那种现在那种
加上去
的
虚坪，
对，虚坪的算法，这个是建设公司自己本身设计出来要这样卖的吗？还是是国家规定说哦，你就是要含这些东西？
他会去套用你所有的面积、你的空间。
对对，我说在销售的时候嘛，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为什么我不能就听到的只有室内的这种坪数的？
应该是一开始的这个制度就是这样的，因为像
所以说全台湾的建商都这样算，
对、
啊、然后你自己人改的话，
对对对、嗯、就不太可能。
其他消费者会说啊，你这一坪太贵，所以没人要买，所以大家没有人愿意当领头羊。嗯，所以这种事情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是是工会可以，
或者是这种是工会，如果大家决定说，或者甚至是法规说，好，我们从现在开始报价全部都是报室内。
今天讲到工会的功能哦，
要工会去推行，
对，它就是代表整个建筑业界去跟政府沟通的桥梁。
对，因为其实很多很多的法规面要先厘清啊，就是政府先把法治面的东西先定定好，后面才有办法遵循。
所以你觉得台湾现在法规建筑法规上面还是有太多
灰色地带吗？
对，不能说它定的不好，但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像你们说灰色地带，它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什么可以，什么不行。就变成说大家游走在边缘，
台湾的游
走在边缘。台湾真的很容易这样。其实开始自己做生意就会知道，就想说这个到底是能做还不能做，我愿意守法，可是你他妈可以讲清楚。
就像违建一样。
怎么样违建怎么样、
啊、你说矿工的。
我、哦、那个历史久远了。
所以你自己觉得比较不清楚，对建商来说有点难遵循的，可以举个例吗？
其实每一个县市的法规都不太一样，像我们对一些阳台的认定，
嗯，你说台南的阳台认定就不太一样，
对，跟高雄就不太一样。
哦、
高雄有一些法规可以去容许，比如说你一个深内说、哦，他们说什么高雄错吧？
什么意思？
错是那个屋错的错，对、
嗯、
对，它有奖励，就是你的阳台可以变大。
OK，、哦、
对。
在台中也有啊，台中也有宜居阳台，
所以就是会鼓励大家做好
阳
台，
对，为了节能 的用意。
那
但是台南没有、啊，
所以你希望台南可能也可以这样鼓励建商做更多大一点阳台，
对
吗？
对
对，
这样子对于整个空间造型节能其实都有好处。
节能为什么阳台大会节能？
离太阳比较远，
对
对
对，你升阳台的话，你就不用第一线遇到这个辐射热。
哦，
辐射热就可以差很多。
嗯，
哦，好酷哦，尤其台南那么热，
只有
有差。
这个问题要丢回工会了，他们要集结这些问题。
工会真的是有在做事，我真的
超
我们也希望他有在做事。
工会有啊，
其实可以
做很
多
事，
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就是要政府他愿意听呢、啊。有时候
是
政府
还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因为这是营建署管的。
哦，
你用地方自治法去冲撞中央法规是不行的。
哦，
对，中央
所以中央政府这几年来对建筑业的法规上面修改，你觉得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它的步调有点太慢，嗯，可以再快一点，因应现在市场的变化。嗯，那如果说你今天像他们现在在炒的一些社会宅的问题嘛，嗯，其实
你怎么看这个社会宅
就笨蛋，问题出在经济。
我、哦、怎么说呢？
怎么说？
你盖一堆社会宅，你确定这些人是有办法去负担后面的这些费用吗？
社会宅其实我没有去深入了解说居住以后所产生的费用，因为我以为就是一个租金，
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租金嘛。
对、啊、
对、
啊、
对、
啊，你还是得缴钱啊，
还是要缴费。
虽然你可能没有地，你没有所有权，你可能是地上使用权，地上的使用权，但是你还是得缴钱。嗯，对。那你为了这些议题炒的整个房地产就是乱七八糟，你又要开始打压投资客啊。但其实政府是用打压投资客的方式在调控整个供应量。嗯，对。
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我身边有蛮多人就真的去申请社会住宅，对他们也确实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因为就是可以用稍微便宜一点价格租到环境不错的房子，
就地点不错的
地点。我觉得环境不然因为你知道有的房租就很贵又像鬼屋嘛，那社会住宅至少现在新盖都有一些基本的条件都还蛮好的，所以我会觉得它也是有帮助到有一些有需求的人啊。那为什么以建商的角度会觉得
社会宅是很大的问题？
对啊，
社会宅不是很大的问题，我是不会很大的问题，但是说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市场上你有两个方向，你一个是走社会宅，那你一个是我们原本的市场的自由机制，
对，
去买卖。那你如果今天全部压在社会宅，那首购的市场肯定是会被吸引过去嘛，因为会首购就是因为他的钱不够。
可应该可以共存并存啊，不冲突啊，又不是说我们今天盖了五成的社会住宅，因为根本做不到啊，我们的比例还是偏很
低，比例一定要抓好，
一定很低啊，
比例要抓好、嗯、
对啊，
对，但是你要确实有帮助到你想帮助的那个族群，我觉得这是
重点。你觉得现在研究做的不太够吗？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地点跟规划方式可能没有再想远一点，像我们现在台南有一个，我记得他是做全龄宅，就从幼稚园开始到老人的日照中心、嗯、他都是在这个大楼里面，我觉得这个功能性就很好。
嗯，对，
因为他兼顾说我小孩子有人照顾，然后老人家也有人帮你看白天的时候，
这样听起来很棒啊。
对，但是他只有一栋啊，
那这样听起来不就是量不够吗？
就是、这样感觉就是这种的规划要
这一种的要多一点
哦，因为你觉得现在可能重心比较多是给纯年轻人居住的，这种可能会太多这样子。
对， 對，因为你年轻人居住你还是要考虑到我的交通问题，那在台南来说，台南没有捷运，台南只有 U-Bike，
还有骑机车嘛，大家都骑车，
对，骑摩托车、哦、对。
那刚刚讲到那个买房子，因为其实这几年政府也一直在推那个实价登录这件事情，我很好奇实价登录到底对房价的抑制到底有没有实质上的帮助，还是大家到最后登记的并不是他们成交的价格
就作假？
都有吧，都
有，都
有，
所以还是有。你说都有是你说实际上有帮到房价不要疯狂的成长吗？
它还是会有一个市场的前置机制，就是我在这个区域的价格不会太不透明，不会太夸张。
嗯，就一个大概，抓一个大概。
但是如果你看到很夸张的价格，你也会知道那是骗人的、
那可是这样跟你路过一个房仲他本来就贴一个价格在那边，这样子差别在哪边？因为房仲不是外面都会贴很多价格、
啊、
或者去他们的网站看，那这样跟实际上实价登录到底有差吗？
实价登录他们可能一般的民众会觉得说，哎，是透过政府机构出来的，可能可信度比较高一点。
你为什么一边讲一边笑？你说这些东西
很多 tricky 东西在里面、啊、对对对，
那感觉起来就是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咯。
那对我跟 Ken 来说，我们都会觉得天哪，真是房价真的是越来越高，那到底实际上为什么要这么高？是因为土地成本那些地主就不愿意卖呢，还是就是市场机制就不可能下降，还是说现在真的建材成本真的涨很多？你的角度会是什么？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盖很漂亮，找这种景观设计师，他们很贵。
对，他们太贵了，真的。
那你就是要降价？
对啊，去什么京都买房子啊？
就是因为台北房子买不起，才去京都买房子啊。
没有，我说这跟你市区，你那个山上的很美啊。
对啊，漂亮啊，
那是废墟啊。
他说我可以去带我小孩去那边睡一晚啊。
那现在原物料的这样子疯狂成长，对你们建筑业有什么影响吗？
后端的如果跑预售，后端真的是比较吃力一点。
哦，什么意思？
对，因为我们毕竟跑预售，你在前面把价格确定好之后，你后面涨的成本是必须概括承受，那个是不能说让厂商去处理了、
哦。我以为现在很多预售就会有一些
扣打在里面，
对，扣打在里面，或者是直接写好说，如果原物价真的超成本超过你的售价，我们有权利再重新。
没有，
现在没有
预售，没有这个，这个时候买车才会有
哦。
买车一到港价为主，
所以那遇到这种事情的话，那成本就是
建商要吸收，
建商要吸收。
对，所以你其实案子卖的越早，不一定越好。
嗯。
因为后端的成本才是重要，你的利润是多少，到最后面才算得出来。那这几年，就我的观察，光原物料需要的大宗原物料，比如说像沙啦、水泥啦、混凝土啦、
钢筋吗，
都涨了20-30%以上。
嗯，
所以你们的成本也就涨了，
对，也会跟着垫。
其实另外是土地成本无限制的成长，
对，
无限制。
那这个是有办法透过法律法规吗？
其实是可以啊，你可以刻意重税啊，但是政府没有做这件事，
就是土地的交易的、
对无限制的炒高嘛，对的。
对。
可是如果要抑制那个土地价格，应该还要可以再刻更高才对，以你们的角度。
可是建商不是都在买很多土地吗？
对啊。
所以你们也不希望这个税，
不想难，不想要这样子。
哎、欸，你们两个互相，
下次不找他了。
你们两个好像观点有点不太一样。
没有，因为我也问很多建设公司二代说，哎、欸，为什么都一定要卖这么贵？
对、啊，
他们说不是我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啊。
土地，
因为他们当初就砸了这么多钱买土地，这个成本一定会再加上去嘛。那
其实这就市场了，
工料也是，
因为别人都卖这么贵，凭什么我要便宜卖嘛？最后就是这样。
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嗯，
今天如果说我的地卖一坪100万，你凭什么要卖98万？
对，
你就在隔壁，
我只想卖110，我就想卖110万，
一定要卖比别人高啊，这是很正常的心态啊。
对啊，
那大家常说那个工地有缺工的问题，你们的经验确实是这样吗？
超缺、
嗯、真的超缺、啊、
超缺
超就是真的找不到，
是真
现在大家都说什么
被台积电抢走吗、
一方面说或者是什么工地已经开到什么一天3000-4000还找不到，
而且没有下一代的工人，
对，
这问题在这里，师傅已经没有徒弟了、
哦、我们的技职养成有很大的问题、嗯、就是可能之前的一些政策把全民都往大学推，
OK，
然后该有的技职体系的学生都消失了，
他们都去念大学，可是大学很多教的东西没什么用
、啊、对，没什么用、
啊、人人都是设计师，没有人做，
大家都想要当你啦，
设计师，
对啊，
我也都买
工人起来的话、
啊、OK，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因为这应该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技术的一工，
有可能是台湾独有问题、欸、
真的吗？
嗯，
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你看在比如说我日本或者是欧洲，他们在工人方面其实也没有缺乏，因为他们在技职体系事实上，
对，
以德国来讲，他们是大学跟技职是两方面一起成长的、
嗯、
比如说你适合念大学你就念大学，但是他会决定，那你如果在研究方面没有太多的成果的话，你就会变成技职体系。可是现在台湾好像已经没有技职体系了，
他没有、
就是、
台湾不是
没有技术人员，
都往什么资讯、什么电机、
啊、
机械跑、啊，因为为了台积电、啊，
人人都是工程师，
对啊，
没有人是做事、
啊。其实这就是国家的他的一个发展策略、啊、我觉得是蛮可惜，他没有多方位去思考这些问题、嗯。
那这样你们如果遇到缺工这么严重，要
你会希望开放更多移工来帮忙吗？比如说印度的移工啊什么的？
开放移工，你要看他能够待的时间。
Okay.
因为一个有技术的工人养成要时间，
嗯，
我不能说我把他
就直接过来没有技术
学完了，比如说3年后学完了，他回家了，啊，我是他刚开始好用而已，你把他带走了
哦，
那现在怎么办？那现在房子盖的时间是不是
会
越来越
长？
会
拉
长，
对，
嗯，
然后你们成本又更久了，
成本又更多，
那以后就
房价
就越贵啊！
到底这么贵的房子谁在买？你
们觉得现在到底有人在？
对啊，
哪些人在买房子？
跟我们说，
大家就是懒趴抓着，然后这样去买嘛，然后大家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娱乐。
对，
就是被房贷压死，
或者是家里本来就很有钱啊。
可是那是一种嘛，或者就是跟爸妈住在一起啊，或是就住公寓也没关系。可是那是因为真的太贵啦。
像我所知道，我们的案子目前是以科技业为主，因为我们在南科附近嘛，所以我们其实有锁定我们要的受众是
客群，
对，我们就锁定好了，我就安排他要的品数跟他要的规划。 所以我们还好，因为我们量体不大，我们都才几百户几十户都还好，其他的年轻人可能就是翻修老屋，家里面的房子重新花个一两百万把它整个翻修一次，他也住得很快乐。
是啊，嗯，对啊，听到
这是台南的小确幸啊，
真的。
台北比较难啊，
对
对，
寸土寸金，
台北老屋取得也好贵，
对
对，老屋比台南的新屋还贵，
对，哎，怎么办？
就搬到台南就好了。
哦，
我很好奇，台南现在那边买屋，你刚刚有说到年轻，你说男客为主嘛，所以其实你的客群很多是可能四十岁以下的人蛮多的。
现在其实三十到三十五还蛮多的，
嗯，
对，
所以这几年购物的人其实也有变多吗？
有，
疫情之后
有回温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因为选举将届嘛，所以稍微一些
大家都选举前就是会稍微停滞一下，因为会观望，
会观望，
然后
选后
就蹦这样，
蹦有往上跟往下，我就不知道是往哪
里，就是我选后有蹦往下过的吗？啊，没有，我没有看过，哎，欸，
对啊，我以为的，不管国民党上也蹦，然后民进党上也蹦，
就是内心有个底，就 OK 好，然后就是
对。但是我们在看房地产，其实它走势是
往上的吗？还是往下？
我个人
觉得，
就我个人的意见而已，我觉得是会趋缓，微微往下。
哦，因为人口的关系吗？
因为经济
、
哦，还是大环境不景
气，是全球经济还是台湾本地的经济？
台湾本地经济。
可是我以为台湾本地经济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其实这几年都是 GDP 都是成长的耶。那你们自己在第一线上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你的表情一定会被 zoom in， 我跟你说，
拜托请你好好的说。
产业别了，我必须说产业别了，但有的产业是表现得非常好，非常亮丽啊，嗯，
因为 overall GDP 是
对对
特别漂亮，
因为总是有一些好的营收去拉整体的 average，嗯，所以还好，
嗯，
对，我相信这个数字是正确的。
OK，
对，可是
在台
南那边，但它的分布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可能在新竹那边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好，可那这样台南南科就不好吗？我其实蛮好奇，就是
南科就是台积电嘛，就很明显的，啊，台积电，所有它的卫星厂商就是跟着
鸡犬
升
天
啊，
对啊对啊，那为什么你在南科附近你还会看总体趋势往下呢？
对，你还是会觉得没那么乐观。
对 对,
對，
我真的很好奇你的指数，
我们
感受哪里，
我在看市场比较不太一样，是当所有人都进来的时候，就是你要小心的时候，嗯，因为表示你的这个量体跟你的刚性需求的供需是不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觉得现在台湾的房子盖太多了？
真的很多。
我自己个人啊，我自己个人体感，我觉得在台北市走路到处都在盖房子，
对，
真的。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听到那些预售价格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而且都是上亿嘛。
对啊，这就是一起跳的嘛。我说哇，台湾人真的是
好有
钱，好有钱哦。
对啊，台湾不是就 M 型社会嘛，就是有钱越有钱，没钱越没钱。
只是我没想到那个前面的 M 这么大，就像个肿瘤一样大。
就是哇，这个 M 好 M 啊，我都变 M。
左边的 M 还是右边的 M？
绝对不是右边的 M。
对啊，
我们整个被吓坏。
对，被吓坏，所以。那你看未来的趋势其实是趋缓，
我觉得会趋缓。
那你发现自己在台南盖房子，你觉得其实买来投资放着变空屋的这比例是高还是低呢？
其实不高欸，
其实自住的，
对，自住台南自住的比例蛮高的
哦。
对，
那你有听说台北的自住比例是高还低吗？
台北我不太清楚，台中不高，
台中不高，所以台中其实投资客算蛮多了，
蛮多的。
那你自己身为台南起家的建商，那你们是可以来台北盖房子
的
吗？或
去别的城市这样，
对啊，
很难很难。对，建商还是区域性，因为我们配合的厂商，我们值得信任的厂商都是在我们身边的，不太可能带他们一起跑。
哦，所以建设公司是很
区域性的，
很看地方，
对，很看地方性。
那台北的建商会就是瞧不起南部来的厂的建商吗？会不会有那个歧视链？
不好说吧，这个我就。
好，那我就当会，那我就当会。
我不太应酬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啊。
我也是，
对啊，那个要问建筑新世代哦，不是
建筑新世代。好，那我们拉回新世代好了。那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二代上面其实有蛮多差别呢。你自己不把自己定义为二代，为什么你不把自己定义为建筑业的二代呢？
因为我跟真正标准现在的二代，可能在资历上也不太一样。现在很多其实真正的二代，他们是真的是建筑相关背景。就是他们是爸妈刻意栽培，
啊，你不是土木系背景吗？
可是像书员他是 AA 嘛，嗯
，AA 的意思是
就很 A 的意思啊，
英国建筑联盟学院、啊。
我想说不是那个戒酒那个、嗯、，sorry， 所以是
英国建筑协会。
协会
对、
okay ，
这个都是很不错
的
学校。对，那现在其实很多二代是真正被栽培到的啦，所以他们的背景都不错，也有考到英国建筑师的。我觉得
这样会有差别吗？因为他们那边的学到的东西法规拿回台湾也不能
用、啊、我觉得视野不一样哦，对，视野不一样，你在规划方面啊，甚至你在一些公司的经营方向啊，如果你是学商的、嗯、可能会有商学院的那一套回来经营公司、哦、那我是一个比较 local 的，我就是土木背景起来的，所以我对这些没有涉猎。
可是你觉得这样在经营公司跟公司发展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我们会局限性比较大，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东西，视野没有那么大。我只
你自己有下一代吗？你有小孩吗？
啊，有啊。
那你会想要栽培他们成为你刚刚叙述的二代吗？
不会呢，其实不会。
你会以后他长大，你会说回来接家业？
对，爸爸想退休了。
我跟我老婆说，我没有想要让小孩接建设公司，因为我觉得建设公司不会是一个百年企业啊。
哦，怎么说？你觉得土地总是有盖完的一天吗？
我觉得建设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加工产业，但是它又不像科技业这么需要创新，所以其实我们十年后在做的事跟十年前其实差不多，你只换个地方盖房子而已，对，换个地方盖房子，所以我很难看到单纯建设公司可以超过一百年吧，我就有点困难，
除非日本。对对，
营造厂可以，
营造厂可以，
营造厂是靠
工艺
跟技术。对，我觉得建设很难哦，设计公司可以，
设计公司其实很少哎、欸，
对，
能够传过第二代的都落了，嗯，
对啊，所以
这是个很有很个人特色跟
Intelligence
对啊，
对啊，
所以
对、
okay、
天分没有办法遗传，
那除非你是集团式的经营了、啊，对，就是你的专业经理人可以帮你管这个团队、公司团队，那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建设。真的是没有上市的必要哎、欸，
其实有啦，
所以你看那些上市的建设公司，你内心会觉得说
很羡慕啊，
说哇、哦、好好、啊，
对，很羡慕，对，他们的资金真的是可以源源不绝、嗯，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他们可以带了一笔钱从台北到南部直接买那个超大的土地，
没错。
那这样子，南部的顾客是买单他们这些不熟悉的建商吗？
如果他跑的是总价带，会啊，
因为他们就看
买了再后悔啊。
买在包上，
买在后悔，
喜欢那个。
哎，我确实，我有朋友买了某一家建商的，然后买完跟我说：“哦，当初就不应该买他的。”我说：“对啊，因为我叫你买我的，你不买嘛。”
其实我必须这边老实说，如果要剪掉再剪掉，就是其实我们在跟那个 Anton 聊天之前，我有先问了一些就是南部的建设公司朋友说：“哎、欸，这个建设公司怎么样？”嗯、他們說
因为其实有蛮多家建商来接洽，
对，然后我要知道说我们
的黑名单吧，
不是我们要找那个我喜欢的人上来，然后他们说：“哦，这个是跟台北哪些建商是同等级的。”嗯，以台南来说，我说：“哦，那这个我很喜欢呢、欸。”所以就是说好，我们找你来一起聊天，欸、因为就是你有一些
差很多吧。
不是，就是你有一些原则，对、哦、对房子上面的要求，因为有一些可能比较没有原则的，
比较没有时间花在上面的，
比较没有上酒店。
我是整天都待在工地了，我没地方去。
其实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
待在工地
？因为你自己说你从小到大，爸妈就把你
熟悉的感觉，
所以对你来说那边就是一个喜欢的氛围，
第二个家、啊。
所以你喜欢在那边就是整天的啵啵啵，
你的啵啵啵是什么？
那个
工人啦、啊
哦哦哦，
不是不是，
我不知道，
钻地、啊、
很歪、
欸，那个打桩啊，
啊
那种、
okay、
那边的那种声音，你是喜欢的，
很适应啊。
所以你从小到大，爸妈是让你知道说，哎，爸爸是在盖房子的。
对啊，对啊，
他们从你这样，可是那时候你长大的时候，大家不会担心说，因为你是建商的儿子而有人来绑架这种事情吗？因为以前很糟哎、欸，
还是台南真的比较
淳朴，以前治安很差哎、欸。
台南以前其实比较
安全、
淳朴一点，
真的，因为台北的时候那
几年，我发现
你不敢让小孩知道爸爸在盖房子，
是不至于啦
但。
但
小孩子可以这样自由进出工地，然后不管他在那长大吗？
哦、不让小孩子进出工地，对，
不行，
我
法规上不行，
危险，
嗯，危险、
哦，因为以前的管理跟现在管理不太一样，嗯，对对。 那现在
治安上，
说像治安上，我觉得其实还好。当然，你有特定的一些案子会比较容易受到黑道的关心。
像怎么样的案子容易受到黑道的关心呢？
啊、
就是土方嘛。你牵扯到土方就是会很多类似的问题。
土方就是那个要废土
废弃土，对，废弃土、
okay.
可是那不是就每一个案子都会有废弃的土，
对，所以
我以为那就是固定会有一些有背景的人来再走去卖钱，大家都是这样，
对，
可以不卖给他们吗？
嗯，
他们这边可能不方便再讲了、
okay. 啊、没关系，就问到这里。 那我问你自己在这一行，你们自己心里是不是都会知道哪一个建商盖的房子比较有保障，哪一些就是比较会容易乱做、嗯
啊、当然当然，因为我们彼此其实互相看一下，互相聊一下，也大概知道他追求是什么
啊，就可能为了想赚钱，然后就很多东西都不顾。
但台北有一家建商我是印象蛮深刻的，
是好的还不好？我们要听不好
的。好
的，
好的，
好
的，好
的，
对，好的。
为他是怎么样？
他的工地管理，我觉得真的做得不错。
怎样算做得好的工地管理？对你来说，
施工动线规划，然后整体的环境清洁，对他有照顾到每个工人的需求啊。嗯，
可是这样子其实也就是建筑成本嘛，
本
要往上拉，
对，
對
對嗯、当然
办法的事情，
这个是必须面对的。
那你好，那身为一个消费者，假设他未来要买房子，你会怎么样提醒他说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建设公司？
对啊，我们要怎么找？我们上 D 卡去看评
价。因为不是像大家都说有认识在建筑业工作的朋友吗？
啊、
说哎、欸，
不一定可以打听啊。
对啊，这怎么办？因为网络
其实在台南还是问在地人的意见最准。
可在地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很多间房子。
就住在某些建案的人、哦、直接问。
对，其实如果说你在台南在地的。但是要看你要买的产品是属于哪一个，比如说是小中大，它还是有分啊，你就去找你那一个市场定位的建设公司，它案量最多的，
嗯，
然后到现在都还有持续服务的，我觉得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相信了。
哦，
对
啊，所以那种建商已经倒了的房子，是不是真的不能买？
就很惨，
对，
可是很便宜耶，我身边还是有人
便宜没好货啊，
但因为买不起还存在的建商，對對對，
这个是
只好买便宜买倒掉
的，重要的观念。
怎么说、嗯、
我那一个朋友买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案子、
嗯、上市公司的案子，
对，他就跟我说、欸、因为你们的太贵啊，他的比较便宜啊、嗯、我说对啊，那你现在要花多少钱去把原本便宜的东西用成你要的样子，你自己想看看嘛。
嗯，
后悔了，其实价值不会差异太大。
好，
嗯、
欸、那你们的客户你说很多是南科的嘛，那可是南科很多在那边工作的人不一定都是台南人，有北部人或南部人，那你觉得北部的客人有比较难搞吗？
其实还好，因为南科其实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在
看房
这件事情，
你说验屋的时候也没有在验的，
三地图就买了，
直接签一签这样的。
因为我们会做一个样品屋嘛，他们进来逛一逛晃一晃就、哦、OK 那个可以负担啊、哦、那有一些该给他们的设备都给了、啊、OK 好、哦，
南部人最在乎的公社是哪一个？
我觉得现在我们使用率最高的是健身房跟韵律教室。
健身房跟韵律教室，
对，反而游泳池还好。
哈，南部游泳池，南部那么热，应该游泳池很多人用
吗？我们缺水
耶、欸、啊，
就还好。
你们是该不会就盖好，然后水都不放进去的那种？
就是他们会看时间吧，就是
对啊，
枯水期就收掉啊。
南部现在枯水期很长、欸、
就冬天的时候。
哦，
对啊，
我们又没有想过。因为我对我来说，我之前跟我爸妈看过一些建案，然后我都觉得他们对于什么健身房的规划都蛮随便的。
健身房
不同年纪吧，
重要的
一点
的一个设备，其实现在蛮多人喜欢运动。
对啊，
okay.
对啊。
你们健身房会放到哪些东西？我超好奇，因为有一些我看过，
就很多跑无线台跑步机跟无线台加车，
我还没有看过有哪一个建案有放深蹲架的。你们有放深蹲架
的？目前我也没看过。
Oh my god！、
哎、
这样不行，
太危险！
你们这样，你们不行，
不会不会，就叫每个人进去都签那个 waiver 就好啦。哎呦，
啊、
哦、难怪这样台湾年轻人嘛。哦、好啦，随便讲，随便
讲的，好像买得起，
我们买不起。
好啦，其实我真的要帮乔宇讲一些。
好来，
其实我觉得那个。12年前我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啊，欸，其实我第一次跟 Anton 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欸，我讲这么很前进的观念，其实他们可以无条件就这么接受。我记得我去简报的时候，跟 Anton 爸爸简报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赞同这些现在所谓的荒野美学的概念，而且是
什么叫荒野美学、啊、
就是不要再做一般制式的这个绿篱植栽、嗯、然后雕琢的非常非常的假， 比如说台湾早期有非常多的日式庭院、欧式庭院，或者是什么风什么风，你会不会觉得这些其实都不属于台湾？
还是那种希腊建筑、那個？
而且
一张
罗马柱、喷水池、
巴洛克式啊，
就某某
啊，哦，巴洛克哦，
某某堡啊，某某地什么的哈、
嗯啊。
可是我觉得我们就在等待一个有远见的建筑建设公司，可以开始看见台湾的设计的这个概念。
那对你来说，台湾的设计概念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再落入所谓的形式化，所谓的形式就我刚才讲的日式、欧式、巴黎老师这样子。其实我们要重新去阅读这个土地，比如说植物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多丰富。那我如果不要再讲求形式化，用这些植物去做成设计的主要的概念，以后就有可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有发声的机会嘛？人家就会觉得，哎，原来这个就是这个岛屿的风格，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物种。所以其实是仔细去想一下这一些，你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形式其实都不太重要。
可是老实说，对消费者来讲，我们其实不是很懂这些什么远见啊、愿景。对我来说，只是我买不买得起。对，
这其实是因为至少因为我跟凯莉我们都住北部嘛，其实住北部我们这个。
只想买得起的哈，
对，
这些其实景观不重要，
不是，其实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一定会有，
也不是，
说实话，我们一定会有喜欢的建案，可是喜欢的建案我们一定买不起，这是我说实话，
就是因为景观收费太高啊。
啊，我觉得这个
其实，因为我以前有碰过嘛，我去看过很多案子嘛，然后预售我也待过很多嘛，我都知道说那些真的买得起的人跟我们。绝对有一定的差距，他们可能在别的地方赚了，有办法赚到那种大的金额。
Yeah,
可是台湾如果就是年轻人、
对
上班族，要买得起这种大家所谓的预售屋，这
是根本就、欸、
其实说真的，我自己是买不起的。
对啊，就是对啊，你涨价都涨那么多了，还买不起，那
还真的
买
不起。
开玩笑，不过就是所以变成说，我觉得台湾大家什么时候要开始反思说，哎、欸，我们什么时候年轻人或者是消费者？要买房子的话，那建商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其实我自己觉得
大家都想要买到好建商盖的房子、
啊、
而不是那些上市公司的房子 right?
Yeah.
好建我
上市公司也有好建商，
当然就是我刚刚是说你所谓那些可能要花很多钱去修补的嘛，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喜欢的建商，可是他们都不盖给我这种人需要买的房子对，所以就、啊、
我自己会比较悲观的，会觉得因为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因为台湾没有办法规定地主不能卖很贵，所以到最后年轻人只好以租代买，然后或者去租社会住宅，所以我觉得这好像变成趋势了、嗯、好像没有，
这好难，
我很蛮悲观，因为我发现 Anton 也蛮悲观，你都不让自己的小孩接家业了
对，因为我会希望他们是走可以靠技术，靠他的
你想
要
他变
成
书
员，书
员用脑袋赚钱。
对，我希望他靠创意去过生活，而不是靠这种。因为像我们是离不开工地的人，我其实我
兴趣就在工地。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好。
哦，为什么？还是那毕竟环境啊什么的，
你必须把你大部分的心力投注在这个地方，会造成说。有时候我想去外面看，比如去欧洲看一下，去看一下建材展什么的，你会心里面会有一个，
你放不下，
对，你会担心说工地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因为我这次出去又是十几天，像我下个礼拜我要去日本去签收我们的隔震垫，我们大楼做隔震垫，也是会担心说啊，这四天不知道工地会有事情。
哇，你已经是上中毒了耶！
对，就
融对啊，难怪你
在那个，
难怪你爸可以退休了。
你说啊，我终于让我儿子上瘾了，他就像一个海洛因的贩子。
我怀疑我妈是在菜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让你离不开。
哇，但是你怎么跟老婆沟通啊？
他也很习惯了、
啊，就说啊，
对，
就是在工地，
他说不定觉得很棒。
对啊，反正我不是在工地，就在家里嘛，我大概就是这两个地方。
嗯，
对。
那你有打算要退什么时候退休吗？
你今年大概几岁？方便透露吗？
我四十五啊，
四十五，
四十
五。那你大概、
啊、
你
觉得还想
要
做干多久？
我觉得可能
把手上土地盖完就没了，
差不多吧。
那你来上我们节目干嘛？
什么东西？你现在不是在笑说
我在失业了，
手上土地，然后这样狂笑是怎么样？台南就一半是
应该再做个10到15年吧，
差不多60岁退了。嗯、
对，
okay.
因为我觉得这个产业其实不太适合。做这么久，
哇哦，你真的是
真的，因为其实很多建商老板，我不知道北部啦，南部很多建商老板其实后面都有一点自律神经失调。
哦，就是压力太大吗？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放太重。
啊，对，就没有生活上没有取得平衡。
对，
好，那突然讲到这个，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台湾的工地安全上面，其实大家在新闻上也常常看到说，啊，可能大家为了长时间啊，或晚上，因为现在有限制说几点到几点才能施工嘛，可是有人说挖下去以后，你不赶快把那个墙什么弄起来，隔天进来的时候那个土就下来，其实是造成大危险。
我们在讲那个大直倒塌的那个案件，
对对对对对。你这边怎么看这些法规的限制，然后会是不是会造成一些
工地上的公安的问题？
这些公安还是要靠自己建商本身自己去有那个警觉性、啊、
嗯，
那他那个状况我觉得有可能并没有很注意他平常给他的一些、因为我们都会监测嘛，
对，
监测数据可能没有很注意到，他一定会有变化，不会瞬间、那个绝对不会是瞬间。
OK，
所以建商本身其实
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对啊，其实像你刚说这状况，我们每一次开挖工地我们都是提心吊胆、啊、因为你会面对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状态、然后也可能临房来抗议，但是你就很尴尬、就是说啊，我这个真的是必须交置完成是一个阶段、他才开始抗议啦，太吵啦，警察就来啦我曾经交置到凌晨一点。
交置是什么意思？
交置灌浆。
灌浆、
哦、灌浆
灌
浆。
对，
OK、
可是是可以盖到凌晨一点，我其实蛮好奇。
其实不行，
不行，
对，
可是没办法。
对，就是一直被开罚单。啊，罚单是不贵啦，但是，
可是这就变成说，其实这样就变成说，可能法规上也是有些不合理，就不科学的地方嘛。
我们会做这个选择，一定就是为了施工上面的界面的，会希望让它是完整一点。
哦，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讨论说，那为什么日本啊或其他国家可以不用那么晚，还要？
其实日本的它的量体都不大，它很多做预铸啊。
好、哦，就从别的地方拿灌好的水泥墙，
像润差公司的预铸方式，
啊、
那很方便啊。其实那也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之一啦，只是说那个成本
真的很高，就是在其他地方灌好，然后运过来就不用现场灌，
像乐高组装、对，然后有局部灌浆而已。
所以其实还是有
很多
地方可以，
很多工法，因为你面对到缺工的问题，其实你可能。必须去面对采用新的工法，那成本可能多两三成。
怎么每个东西都两三成？
真的
两三成。
像我们很多工班啊，年纪
了，
对啊，年纪大概都五十几、六十几，他说顶多在五年就要退休了。
对他们没有下一代，
他没有下一代啊，下一代都医生。我说你们这些人，每个都说你要好好念书，不要跟爸爸一样出来当工人。全部都给我当医生当工程师，
那也是都很有出息、
欸、好厉害，对，厉害，
超厉害，超厉害，
就台南大家都变医生
哦，真的，所以这个 gap 很明显，这个断层非常明显、
所以你听起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假设三十几岁的人要买房子，就等到四五十岁那时候，房价像你说的在开始狂跌的时候，其实买就
好。然后房价不会狂跌，
所以房价永远
房价会修正，
修正可是
不会
狂跌，所以永远可能就是留在那个点，
对，
上下波荡而已。
对，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创造你的财富啊，剩这一条路可以走、所以我才说问题是出在经济。而不是存在市场、
好，我们就收在这个低点
了。对啊，谢谢，谢
谢
安藤，
谢
谢
谢谢
谢谢。